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干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好，这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流便人迦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这两个半的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要逐一座谈，这是很危险的事。逐一座谈表示好像要另立一个中央，甚至另立一个神，不可以的，只可以在中央祭坛，是在约旦河西神所应许的地方。但这两个半支派逐一个坛呢，差一点也惹起战争，他们就兴师问罪，约旦河西的支派就来兴师问罪，你们竟敢如此，不是说另立中央反对我们，你们竟敢另立一位神反对我们，当然也是表示好像你们要自立为王一样跟我们分开。没有没有，他们就解释，我们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不但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跟这意思刚好相反，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子孙不被你们排斥。他讲得很有把握，不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孙排斥你们或者排斥你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啊。他很有把握，我们的子孙不会，其实都会了啊，每个人都没有把握。当然约旦河东的其实可能更危险，因为虽然圣灵无所不在，但我们人肉身的确是软弱的，虽然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神，但是神实在是规定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是要在一个甚至是固定的一个教会，甚至是主日去敬拜，而不是随我们的心意来找时间和地点。对，是可以，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下神要求我们是这样，就跟一般情形下神是用米饭来土地长出来的东西来喂我们，不是用玛拿啊。我们不能天天就在想那些例外的，把例外当作常态，这是不好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是要跟你们一起敬拜，但是我们已经住在这里了，我们怕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有所排斥，说我们跟你没关系哦，没关系，就我们被歧视，我们子孙被歧视，我们就觉得好嘛，真的没关系，那我们就我们也不要敬畏他们的神了，是你们先排斥我们，然后我们的子孙就说啊，也不要敬畏耶和华了啊，我们就这样说了。26节，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逐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献祭我们一定是直到中央祭坛，我们一定到你们那边去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坛放在这里。27节，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你看，还是要献，但最基本的不是我们要擅自献祭、擅自筑坛，我们是先要提醒我们的子孙和你们的子孙，我们以坛为证，我们真是敬畏一个神。这说起来也真是很有意思啊！各位，你心里不信主，我们想现在的美国总统还有可能很多地方都是手按着圣经来发誓的，你心里不信任主，你就是用这个东西，用圣经，用印出来圣经，你心里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那没有用。但是如果有个外表仪式是有一些起码的敬畏，这也不是坏事啊。所以有一个坛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见证呢，我们都是不仅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个神，那也让我们方便一点了，那我们也就可以在这里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这些当然都让我们被提醒了。 你不要因为所谓的属灵变成所谓的属肉体了，变成真实的属肉体。哎，我们属灵，没关系，不拘形式，看不看圣经没关系。哎呀，是你真的是在没有圣经的时候，你在危机的时候或特别的状况没有圣经，一样神会恩待你。但如果可能，你就应该看圣经啊。如果可能，你就应该眼睛闭起来，头低下来。如果不说跪下来，也不敢说就是，手一定是合十。但是如果我们可能有这些动作，也不是坏事。这些动作可能会变成虚假，变外貌，但是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有，也是对我们有帮助。跪下祷告常常是比坐着或者是躺着更容易进前。当然我知道各位我们跪着祷告可以非常虚假的，我们我是说内心的诚实是最重要。但如果真是内心的诚实，我们并不能排除说我们外表就一点没有行为哈。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出去其实已经是有点危险了，再立一个坛也还是有点危险。当然起码他们现在心意不是这样所以其他九个半支派也不能说什么当然后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危险的，而且都可能堕落的。相反的，你敬畏上帝，你在巴比伦也可以从巴比伦回来敬畏上帝就是包括回来的或没有回来的，包括死在那个地方的，死在波斯的和后来回归的那些，你在哪里都是可以敬畏神的。但是你心里是最重要的，但你需要一些外面的因素也是帮助我们的。28节，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外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被你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众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这话说得好，消怒了，这也是真实的吧。31节，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的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加的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这是一个证明，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证物。当然实际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也非常可疑只是我们有这个心，有这样的一个证物也是很好的。23章第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拣出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哎呀，你看这都已经是约书亚老迈了，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征战了，可是你看分给你们，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实在那些人并没有赶出来。这个虽然是不好不过也许也可以有个正面的，就是 我们在这世上总是有征战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得胜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是我们得胜了，即使我们还没征战就得胜了，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个胜利的果子要完全实现到主再来，但是我们现在一旦信主就已经有了，可是我们有了，我们生活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征战，这些征战就让我们觉得神的应许好像不够信实，怎么还有这些呢？不是已经怎么样了吗？如果我们看圣经看的用心一点，圣灵光照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应许，不管是在给亚伯拉罕的时代，或者约书亚的时代，士师时代，甚至大卫的时代，仇敌都还在的，都还有的。即便大卫的时代形式上好像消平一切的仇敌了，哼，他可不是败在亚门人手下，他是败在自己的情欲手下，仇敌还是在的。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基督是我们的主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身，我们还活在今世，那个从老我来的那个罪性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让我们内心当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败得一塌糊涂的啊！我们不用想到那些悲哀的失败，但我们的确可以想到，哦，上帝有丰富的恩典，这丰富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能够不灰心不丧志。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好，我们要刚强壮胆，这我是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是非常胆怯的人。我们要勇敢，我们爱在爱里是勇敢的，我们对敌人要勇敢，我们传福音要勇敢，我们要大胆的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而且使用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当然谦卑，我们当然柔和，但是我们并不是懦弱的啊，也不应该胆怯，勇敢的谨守遵行。我们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但是我们要遵行，因为这是信心该结出来的果子，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就应该也能够顺服他，虽然人有掺杂，不要偏离左右，要非常谨慎的努力的知道自己不是在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当然我们一定也都会偏左偏右，使我们总需要神的赦免。我们不可与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我们得胜了，但是记得在以色列历史上，虽然已经有那个地方在一掺杂混杂又失去信仰了，所以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是真的，就神永远拯救的人当然是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一个人被预定是怎么样，我们只能照主给我们的我们经历的去做，那么我们会经历到好像失败，好像成功，好像起，好像伏，那就让我们不要去猜神怎么预定会发生什么事和现在发生什么事，让我们现在就如果没有把仇敌消灭，我们就继续跟他们征战，我们如果跟他们掺杂了，顺服他们了，得罪神了，我们就认罪悔改，这样你都是一个预定得救的人了。那但是你要小心，就算你是一个预定得救的人，你不可以放肆。事实上你要非常小心，你一旦放肆了，你只是提他的名都不行。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能提其他神的名字，在圣经里也有提其他的神的名字，这不可以提，是我想当然不是敬畏那个名，也不是向那个名祷告，也不是对那名有所什么尊重。我们不提他的名，是也不是说不可以在课本上或什么我们讲到，因为这个是需要表达的。这只是在表达说，我们那么容易上魔鬼的当，我们那么容易走入邪灵、虚假之神的网络里面，那就让我们尽量的远离吧。我们还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即使你是最虔诚的一神论者，你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下一秒钟你可以继续持守你的信仰。无神论当然，所谓无神论从来都不是无神论，无神论是魔鬼论了，相信的是魔鬼，只是他不承认而已。即使我们是纯正信仰的， 我们需要神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要提别神的名字，不可指着他起誓，那就是不敬畏他，不可以敬畏其他神，不可以尊重其他神，不可以依靠其他神，因为那不存在。不是我们不尊重，因为那个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以外的、耶和华以外的、三位一体真神以外任何一个独一全能的真神，没有，没有大神小神，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神，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创造的才有，只有神管理才继续有，只有神拯救才能有一个新的有盼望的存在。不可侍奉他，叩拜他。那这我想包括动作上面了，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这个侍奉和叩拜也很难讲啊。有人做媳妇说，跟基督徒媳妇跟婆婆说，我是不能拜的，但是你去拜拜，我帮你买菜啊，做菜是可以的。我想这应该甚至是很好的，只是我们也就想到说啊，我们怎么可能两全其美呢？怎么可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呢？我们总是有些肮脏了。你说你不拜，但是我帮婆婆做这些东西，这我想是很好值得效法的但是我们又何尝能够说我们在这件事上就干净的如果有人听到说是我就是不做，那么我们不要说一年一度的拜拜不做了，也不要说一个月一次的拜拜不做了，那你平常侍奉婆婆，给婆婆吃，给婆婆喝，给婆婆穿，侍奉她侍奉得很好，你不起也给她力量，叫她去在特别的日子自己来做吗？这两个可以分隔那么开吗？就是我们今天没有雕刻一个偶像，可是我们在管理的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将来要被拿去做偶像，而我们现在有按时浇花撒肥，我们怎么能说在世上没有份呢？我只是再一次提出这种两个国度的伦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今世，我们不可能是完全圣洁的，我们一定有污秽，而且那一点污秽就叫我们全然污秽，全然需要信靠上帝，所以不可侍奉跪拜呢。就是严格的说，我们每个人不管怎么远离神，不管你是多么圣洁的人，你是圣法兰西斯，你是修道院院长，你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你还是一样最伟大的宣教士，在非洲你还是吃那些非洲所出的东西啊，而那个地方的人可能都不是基督徒啊，种的打猎来的可能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你今天到一个部落去传福音，不管在非洲任何一个地方，他们还没信主，但是他们给你吃的，你能不吃吗？他们是祭拜假神的，你能不吃？不可能。我们讲太多了，包括保罗也用罗马的法律来支持他，包括但以理也在巴比伦底下生活，他没有吃那里的酒肉也是一段时间而已，那他还是吃那里蔬菜啊。怎么知道他们那些蔬菜没有寄过呢？我们是敬畏神，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敬畏来称义，我们只能因信称义，信靠耶稣所做的来称义。我们第八节，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专心信靠了，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当然这也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了，这是凭着信心。而以色列人呢也都是真的凭信心有行为的，但他们并没有能够把他们通通都赶出去，那也是一个事实。人都是有他的软弱，人都是有他的局限，我们不因为自己软弱局限而给我们自己不完全的地方找借口，但我们承认，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更进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更成熟长大。第十节，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一人必追赶千人啊、感谢主哈。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但是在实际里面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即使不信主里面，当士气高昂或另外一边方面士气不好的时候，或中什么计的时候，的确不要一个人，千人也会逃跑，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